这就是造罪呀、啊。啊，众生为了贪图口福，杀害多少众生啊！啊，还有一类愚人，说这些动物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给人吃的。这个话，我们细细想想，是人说的吗？说这种话，魔才会这么说啊！啊，人天都有好生之德，甚至动物里面有不少都是素食的，不是吃肉的啊！我们看看牛，看看羊，看看马，啊，他们都不吃肉。如果说是非肉食，不能养自己啊，不能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错误啊。现在研究生物的人都知道啊，人的体质是适合于素食的啊，他的肠胃，特别是他的牙齿啊，肉食动物的牙齿尖锐也以植物为食料的这些动物牙齿都平齐，我们人类的牙齿是平齐的啊，为什么？为了贪图啊，所谓是美味呀，那哪里是美呀？贪图腥味呀。这一生当中杀害多少众生的生命，试问问这是什么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是赤他半斤呐、啊，来生呢要还他八两。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样生生世世互相仇偿，无有尽时，你说这个多可怜呢，多可悲呀！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迷惑颠倒无知之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他敢做啊。我们自己想想，在没有学佛之前也跟世俗人一样啊，天天造杀生罪业，吃肉就是杀生。 学佛之后啊，听到佛的教诲，想想是有道理。啊，我们把这个悟行断掉了。不吃众生肉了，把许多恶习气改掉了。啊，我们今天看到蚊虫、苍蝇、蚂蚁，不讨厌了。啊，决定不伤害它了。我们知道它到处跑。啊，爬到我们的厨房，爬到我们的浴室，我们明白他是在觅食啊，他是在讨生活啊。跟我们一样，我们也到外面谋生呢。啊，我们不希望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就没有理由伤害他们。啊，蚊子叮我们，在过去一定是一巴掌打死啊。啊，学佛之后呢，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行为也改变了。啊，蚊子叮我们，不但不赶走它，我们还欢喜，布施供养啊，跟他结个缘呢。他来生要得人生啊，有这个好的因缘，我们深深相信他了，与佛有缘啊，将来从这个因缘上他能得度啊。啊，所以我们对一些动物不但不杀生，我们提倡放生啊，救护一切众生的生命啊。啊，我们不偷盗，我们有义务帮助一切众生守护他的财物。受佛菩萨的教诲，怎么会懂得这些道理？怎么会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那我们再想想，诸佛菩萨到世间来干什么的？为众生开示啊。这个句子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众生说明，说明事实真相，让大家觉悟。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都是以老师的身份与一切大众接触啊，于是我们了解了佛法是师道啊。 啊，儒家所谓的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佛菩萨确确实实是一切众生的君亲师啊，君是领导大众，亲是养育大众，师是教化大众。无论佛菩萨示现什么身份，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示现什么身。身份虽然不一样，君亲师这个原则决定是相同的。啊，事先的目标确确实实引导众生。啊，养育众生，教化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悲到了基础啊！众生愚迷呀，不设好人呐、把好人当作冤家。处处提防，佛菩萨真诚的教诲，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乍信乍不信的、名义上是佛弟子。受了三皈五戒，甚至于出家了，受了具足戒了，实际上呢，还是半信半疑，这个是佛吉凶经里面所说的，非佛弟子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的、我们是真佛弟子还是非佛弟子真佛弟子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非佛弟子这一生所造的恶业不免堕落，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现在佛菩萨不在世间，在世间我们也不认识啊，但是佛菩萨教诲这些经典还留在世间我们要知道依教奉行呐。那么自己对于经典怀疑 能接受，这是自己无缘呢、啊。如果还要恶意诽谤，劝别人也怀疑，也放弃，这个罪过就是阿鼻地狱了。报佛、报法、报身呐、啊。前几天台湾同修打电话给我，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收到中国大陆法师寄去的一个文件，请求他们在刊物上发表。这文件内容是什么呢？反对无量寿经汇集本。他们做得很厉害呀、无量寿经汇集本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那个根在台中啊。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亲自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要我把它在全世界弘扬。今天这些人呢找到根了。希望把这个根拔掉。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弘扬就没有依据了。但是他不晓得，李老师传给这个本子在我手里头啊。不在台中啊，时间处所是在台中。台中人毕竟有智慧，毕竟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他们把这个文件收起来了。决定不会发表他们要发表，怎么能对得起李老师他们要登的这个东西，那好，这些人就有话说了你看李老师的学生背师叛道，你们还能跟他学吗？在佛法当中，在教学里头，背师叛道的这个罪名比什么都重啊！就跟杀父杀母一样啊，忤逆罪呀！所以我也看到人家这些文字李牧原就是拿来给我看的我受不受影响呢？我决定不能受影响，我要受影响我就背师叛道了纵然汇集本是错误的，我受老师的撑船，我还是要把它传下去，我要给世间人做个榜样，我是老师的好学生老师的教诫决定依教奉行为什么呢？老师教的没有错嘛。这些人批评的人没有听过老师讲解这部经 没有看过老师这部经的注解，他的做法别有企图，别有目的。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怎么能中他的计，怎么能上他的当？啊，何况这个会记本，我们这十几年来，啊，在海内外，啊，到处的讲解、弘扬，我自己讲这部经，这一次在新加坡是第十一次了。从这部经得利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依照这部经学习念佛往生的瑞相，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这是证明啊。真实事实的证明，没错嘛。啊，所以毁谤批评啊，他有他的目的在。律师利益众生最殊胜的法门，必定有最大的障碍啊。这些障碍是什么呢？楞严经讲得很好啊，现在这个世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些邪思魔王的子孙呐，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跟世尊谈啊，魔王啊想把佛法灭掉，佛说我的法是真法，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正法灭掉的。啊，波旬就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消灭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之后，一句话没得说，两眼流泪呀。啊，今天是佛弟子还是魔弟子，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啊，下莲居是个居士，你回谤他。啊，你是出家人，你回谤这个在家的大德。还情有可原呢。但是协助下莲居这个会集的慧明老和尚，这是当时的出家大德，通宗通教啊，邪密圆融啊，啊，下莲居没关系，都拜慧明老和尚为师。啊，下牢这个会记本第一个帮他印证的就是慧明老和尚。 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位慈州法师，这也是佛门的大德，戒律精严呐、啊。慈州法师看到这个本子，为这个本子做科判，会稽本第一个科判是慈州法师做的。啊，我从黄念祖老居士那里得到一份抄本，啊，我唯恐这个本子遗失啊，啊，所以复印在经本的后面，为我们做参考。慈州法师有两位学生，在台湾非常有成就，是台湾佛教界里面的大德，深得台湾四众弟子的敬仰，一位是道元老和尚，一位现在还在参云法师。禅云法师对于慈州法师非常尊敬的，他的佛堂供养有慈州法师的像。啊，慈州法师为这个本子做科判，你想想，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呢？慈州法师曾经在大陆上讲过这个会稽本呐、啊，当时没有听说那一代的高僧大德反对，没听说。啊，现代年轻的法师反对，想必现代年轻法师他的德行、他的智慧、他的修正，超过古人呐、啊！啊，是不是真正超过呢？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啊，所以有人来跟我说，啊，有些人听到这些话，啊，不再念会稽本呢，来问我。我的答复者各有因缘，啊，不要勉强。无论依哪个本子，只要一心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肯定往生。啊，但是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疑为菩萨最大的障碍，啊，如果对于会稽本怀疑没有关系，你把会稽本放在一边，你依照五种原疑本去修修，这就对了。古大德为什么要会稽？就是因为五种本子太多了，读诵研究都不方便，为了便利初学起见，才用这个方法。啊，第一个会稽的是王龙书居士，宋朝时候人。啊，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王龙书居士往生是玉制石制站着往生的。你们批评这个会稽本有错误， 啊，应该要废除，你们将来有没有本事站着往生？这是功夫啊，那头一个会记的人啊，为什么以后还有人会记呢？啊，因为龙树居士在那个时代经本流通量少啊，有缘看到读到，那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所以他只看到四种愿译本。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没有见到过啊，所以大宝积无量寿这一会王龙书居士没见到，所以他是四个本子的汇集本啊，缺少一个原译本的。而这个本子里面有一些经文，这其他四种本子里就没有的啊。因此到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再汇集，啊，魏默生居士他是五种原译本都见到了啊，所以他的汇集本当然比这个王龙书的本子要好啊。那么这个本子也没有能够广泛的流通啊，这是因为汇集的时候取舍欠妥当啊，而且这个魏源居士啊，就魏默生居士汇集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他把这个原译本的经文改动了啊，改动的是改得好，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这个例子以后，一般人随便改经啊，改动的是改得好，但是这个例子不能开，开了这个例子以后，一般人随便改经，那传到后代啊，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这个例子不能开呀、啊！印光大师批评他这个本子，不是批评不可以汇集，是汇集应当要忠于原本的文字，决定不能够啊改动一个字啊，他是反对这一点啊。如果是反对汇集，李延池大师是我们晋宗了不起的一位祖师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经》苏超演义啊，苏超《弥陀经》苏超里面所引用的《无量寿经》的经文，一大半呢是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如果莲池大师反对汇集，他怎么可能去引用王龙书的汇集本啊？这个苏超流通的很广啊，诸位可以看到啊，可以拿这个我王龙书的本子去对照啊，确实是引用他的啊。 这就说明汇集是有道理的，汇集是应该要做的。正因为王本少了一种别译本，魏本呢取舍欠妥当，而且改动了原文，夏莲居老居士才发心做第三次的汇集，避免前面两种汇集本的缺陷，这个汇集的好啊。慧明老和尚，慈州法师，梅光熙老居士非常赞叹呐，肯定佛在经上所说的，将来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所有一切经在这个世间都消失了，还有无量寿经一本流传一百年，他们肯定这个经本就是夏老的汇集本。夏老不是普通人呐，他是什么身份有人知道，但是不便说啊，说出来怕人说造谣生事啊，我清楚我明白啊，我早年在美国迈阿密讲经，原本我在美国东海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州啊，通通是介绍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没有讲全经，讲地藏经大意啊。到达迈阿密的时候，我看到听众里面几乎有一半是美国人，曾宪伟给我担任翻译，我看到这种情形啊，美国人很多啊，所以我就不讲《地藏经大意》了啊，我临时换了一个题目，讲认识佛教啊。现在他们写成一个小册子，就是从录音带上写下来的。这个小册子流传很广啊，啊，我看到这些外国人初学，啊，所以学佛什么是佛法，这个太重要了，啊，我一共讲了七天，啊，十四个小时。那么我听说啊，就曾宪伟给我翻译，他告诉我这听经美国人当中啊，有好几位呀，有神通的啊。曾居士对神通非常感兴趣，对神通感应非常感兴趣啊，我就继续问他，我说哪些事情这神通怎么讲法。他说法师，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啊，我们寄了一些佛书过去， 里面呢有下莲居居士的这个汇集本啊，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大经解第一次印出来的啊，这里面呢有下老居士的一张照片啊，印在这个书的前面。他把这个书啊给这些有神通的人看，哎，这些人看了之后啊，就告诉曾居士，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曾居士问他为什么不是普通人，他说他的身体是透明的，这很奇怪啊，没见到人呢，看到照片，看到照片说这个人身体是透明的。身体透明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污染呐。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没有了，这个人才是透明的。啊，他看我们凡夫，我们这个身体是一团黢黑啊。啊，说出这桩事情。那么第二呢，说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都被他说对了啊，说这个人是再来人啊，他到这个世界来是有使命的，是有任务的。印光大师赞叹偶业大师弥陀经要解，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啊。那么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这个这样赞叹，那么偶业大师是什么人呢？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啊，否则的话不可能对于弥陀经解释的这样简要下明。那我们从美国这些有通的啊，这些我们中国人讲特异功能的人，从他们口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下莲居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呐。王龙书、魏默生都是儒佛的大家，都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汇集都没有办法汇集的圆满啊，都还有许许多多的漏洞。下老居士来为我们汇集，不是普通人啊，在我心目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为什么呢？凡人不可能汇集到这么圆满。啊，反对汇集的人，行啊，你反对，你会借个本子给我们读吗？啊，你来帮助末法时期九千年苦难众生吗？我们向你顶礼呀！啊，所以不可以轻易毁谤如来正法轮呐！啊，如果真的说汇集不可以用， 那我们要问的，朝暮扩诵本是不是会记的？水陆法会仪规是不是会记的？